2084，第一章半岛下的日常凌晨六点整，温斯顿的耳后传来一阵极轻的低频震动，像初春冰层下缓慢涌动的暗流。他睁开眼，天花板上没有任何光源，却有淡蓝色的文字直接浮现在视网膜上，那是半脑同步的每日唤醒通知，字体大小恰好适配他的视觉焦距，不多一分刺眼，也不少一分清晰。早安，温斯顿，编号 C739。电子音从耳后芯片直接传入听觉神经，音色是他十年前为个性化设置选定的过世母亲的声线，如今却成了每天准时响起的指令。今日体感温度18摄氏度，建议着装灰色公民制服，含湿度调节纤维。早餐推荐，胡萝卜味营养糊，含 0.3 毫克思想稳定因子，可提升午后思想校准会参与度。温斯顿坐起身，手指无意识地摩挲耳后那块指甲盖大小的银色芯片。半脑，2060年枢纽政权普及的个人大模型终端，官方称其为人类第二大脑。它能实时同步视觉、听觉、触觉信号，在云端训练专属模型，替人存储记忆、筛选信息、规划生活。如今每个公民从出生起就会植入半脑，就像21世纪的人出生就会拥有身份证。他走进卫生间，镜子里的男人眼窝深陷，眼底有淡淡的青黑，瞳孔边缘绕着一圈几乎看不见的蓝色光晕，那是视觉同步器的痕迹，意味着他看到的每一缕晨光，每一滴水珠，都正以数据流的形式传入云端备份。挤牙膏时，半脑突然弹出提示，视网膜上的文字变成醒目的橙红色。检测到您昨日未完成枢纽晚间宣讲观看任务，是否现在补看？补看可获得10点思想积分，积分可兑换记忆扩容服务或口味自选营养糊。温斯顿的牙刷顿了顿，昨夜他花了3个小时整理旧时代科学文献，本该在21点观看宣讲，却鬼使神差地调取了半脑的加密区，那是需要用思想积分兑换的特殊权限，他攒了3年才换得一次旧时代文本浏览权。看到的是1984年的一段小说片段，里面写着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。 补看，他低声回应，声音有些发涩，思想积分直接关联口粮配额，他上周因为文献校准速度低于平均水平被扣了20分，如今只剩15分，再扣下去下周只能吃最基础的无味营养糊。视网膜上立刻切换画面，枢纽领袖的全息影像浮现在镜中，取代了他自己的脸。领袖穿着白色制服，嘴角永远挂着标准的45度微笑，声音温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，亲爱的公民，记住，真理不需要你们费力寻找，半脑会替你们校准每一个认知偏差。你们不需要记住地球自转的周期，不需要理解相对论的公式，不需要分辨历史的真伪，因为半脑会把正确答案直接呈现在你们面前。反抗思考就是拥抱幸福。温斯顿机械地刷着牙，牙膏泡沫在嘴角堆积，他想起昨天在单位走廊看到的场景，同事帕森斯被两个穿黑色制服的思想督导员架着走，帕森斯的半脑发出刺耳的警报声，耳后芯片红得像烧红的烙铁。后来他才从其他同事的半脑推送中得知，帕森斯在思想自检时，脑波出现了质疑枢纽粮食分配合理性的波动，被判定为轻度思想异常，送去执行记忆格式化。格式化听起来像清理电脑垃圾，实则是删除所有与异常思想相关的记忆，甚至包括亲友关系、个人爱好，只留下基本的工作技能和对枢纽的顺从认知。温斯顿见过格式化后的人，眼神空洞得像没有装系统的机器，会机械地重复半脑的指令，连吃饭都要等半脑提示进食时间到才会动筷子。早餐桌前，温斯顿看着面前的胡萝卜味营养糊，橙黄色的糊状物里漂浮着极细的银色粉末，那就是思想稳定因子。半脑说这是补充神经营养，但他在旧文献里看到过，这种成分的作用是抑制大脑前额叶的活跃性，而前额叶正是负责思考、判断、反抗的区域。他舀起一勺糊状物，迟迟没有送进嘴里，视网膜上突然弹出新的提示，检测到您进食延迟超过60秒，半脑已为您播放粮食安全科普。 2050年算力战争后，全球粮食减产40%，是枢纽通过精准配给系统让每位公民免于饥饿，请珍惜现有资源。画面切换到战争后的废墟，饿殍遍地的场景让温斯顿的胃一阵抽搐。他强迫自己咽下营养糊，味道像掺了沙子的胡萝卜泥，却不敢吐出来。半脑能检测吞咽频率，一旦出现浪费行为，会直接扣减思想积分。通勤路上，温斯顿走在公民通道里，两侧的透明屏幕循环播放着枢纽的宣传语：半脑在，安全在，同步思想，共享和平。每个行人都低着头，视网膜上闪烁着各自的任务清单或信息推送，没有人交谈。偶尔有人开口，也是在回应半脑的指令，声音轻得像自言自语。突然，半脑的电子音再次响起，这次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严肃。温斯顿 C739， 检测到您昨日整理旧时代天文文献时，因是否删除地球自传相关数据产生0.3秒犹豫，脑波出现异常波动。现为您推送枢纽天文真理，地球围绕枢纽划定的真理坐标系运行，不存在自传一说。旧文献相关表示为战争时期的错误认知，请立即完成认知校准。温斯顿的脚步顿住，心脏猛地缩紧。他昨天只是停顿了一下，半脑就捕捉到了异常。这东西不仅能同步他的感官，还能监控他的思维波动，连犹豫都成了需要校准的错误。他抬起头，望向通道尽头的天空。今天是阴天，铅灰色的云层压得很低，像一块巨大的幕布。他突然想起1984片段里的那句话，下意识地摸了摸胸口，那里藏着一张从旧时代报纸上撕下来的纸片，上面用钢笔写着：我思故我在。这是他去年在旧文献销毁站偷偷捡的，没有录入半脑，也没有同步云端，是他唯一没被监控的东西。温斯顿 C 739，距离上班时间还有15分钟，建议加快步行速度，避免迟到。半脑的提示拉回他的思绪，他握紧胸口的纸片，加快脚步走向旧时代信息校准中心。那栋灰色的大楼像一块巨大的墓碑，矗立在城市中央。他知道今天又要删除无数错误认知，又要在半脑的监控下度过一天，但胸口那片粗糙的纸片却像一颗种子，在他心里悄悄扎下了根。或许有些东西不该被校准，也不该被遗忘。2084，第二章加密区的裂痕。温斯顿推开旧时代信息校准中心的玻璃门时，半脑自动同步了室内的环境数据。温度22摄氏度，湿度50%，思想和谐度98.7%，比昨日提升0.2%。走廊两侧的电子屏上滚动着最新指令，今日重点校准类目：旧时代自然科学文献，需删除物种进化引力定律中与枢纽创世论冲突表述，替换为枢纽引导人类文明演进官方示意。他走到自己的工位前，桌面内嵌的显示屏自动亮起，弹出待处理的文献列表。指尖刚触到屏幕，旁边工位的玛莎突然用胳膊肘轻轻碰了他一下，这是绝对反常的举动。在校准中心，公民之间除非半脑指令，禁止任何肢体接触。小心点，玛莎的声音压得极低，几乎只有两人能听见。帕森斯的位置空了，督导员今早来查过他的校准记录，连带看了你的，他们注意到你昨天删地球自传数据时的犹豫了。温斯顿的指尖顿在屏幕上，心脏猛地一跳。他转头看向帕森斯的工位，那里只剩下一块干净的显示屏，连一丝个人痕迹都没有，仿佛这个人从未存在过。半脑突然弹出提示，电子音带着冰冷的警告：检测到非授权肢体接触与私密交谈，已记录行为数据，若再次发生，将扣除50点思想积分。玛莎立刻收回手，低下头盯着自己的屏幕，肩膀微微颤抖。温斯顿也迅速移开目光，假装专注于文献校准，却在心里翻起了波澜。原来半脑不仅监控思维，连最细微的肢体互动都不会放过。上午10点，半脑提示午休时间到，公民们有序走向集体食堂，脚步整齐地像被设定好的程序。温斯顿端着餐盘找了个角落的位置，刚舀起一勺绿色营养糊，耳后的半脑突然发出一阵细微的电流声，视网膜上的画面瞬间卡顿，3秒、5秒、 十秒。推送的枢纽真理小课堂影像始终停留在同一个帧，这是半脑第一次出现故障。就在他愣住的瞬间，邻座突然传来极轻的唇语。他侧过头，看到一个穿灰色制服的女性，编号 D512， 正用指尖在桌面轻轻敲击加密区第37段。温斯顿的瞳孔骤然收缩，加密区是半脑里需要高积分兑换的特殊区域，他之前只敢浏览公开的旧时代文本，从未听说过第37段。女性似乎看穿了他的疑惑，又敲了敲桌面，这次是三个数字2050。随后半脑恢复正常，视网膜上的真理小课堂继续播放，仿佛刚才的故障从未发生。你好，编号 D512。 半脑的电子音响起，是标准的机械声。检测到您刚才的肢体动作异常，是否需要协助？无需协助，设备误触。女性的声音平稳，没有丝毫破绽，低头继续吃饭，仿佛刚才的唇语只是温斯顿的幻觉。整个下午，温斯顿都心神不宁，他盯着屏幕上物种进化的文献，手指悬在删除按钮上，却总想起中午的画面。 D512 的眼神很亮，不像其他公民那样空洞，那是一种藏着光的眼神，和他看到1984片段时的感觉一模一样。终于熬到下班，温斯顿快步走回集体宿舍，反锁房门后，立刻用意念唤醒半脑的加密区。他之前攒的思想积分还剩5点，不够兑换高权限内容。可当他在搜索栏输入37时，界面竟然直接跳转，没有扣除任何积分。一段模糊的影像出现在视网膜上，不是枢纽宣传的2050年算力战争废墟，而是一间明亮的实验室，穿着白大褂的人围着一台巨大的机器，屏幕上跳动着算力垄断协议的字样。画面切换到街头，无数人举着反对思想监控的标语，却被穿黑色制服的人驱散，镜头最后定格在一块破碎的屏幕上，上面写着，枢纽不是拯救者，是掠夺者。这是他第一次看到真实的2050年。就在影像播放到最后一秒时，半脑突然弹出一条新消息，来源显示为本地设备，不是云端推送，是通过蓝牙连接的私人消息，纸片别藏在胸口，通风口更安全，他们会检测体温异常，是 D512。 温斯顿猛地摸向胸口，那片我思故我在的纸片还在，隔着布料能感受到粗糙的边缘。他刚想回复消息，半脑突然发出尖锐的警报，视网膜上的文字变成刺眼的红色。检测到非授权蓝牙连接，检测到未同步云端的私人消息，已标记为可疑行为，将提交至思想督导部门复核。删除消息，断开连接，他在心里大喊，手指慌乱地在空气中滑动，模拟删除操作。半脑的警报声持续了3秒，终于恢复正常，消息记录被清空，蓝牙连接也显示已断开，但可疑行为标记的提示却始终悬在视网膜角落，像一颗随时会爆炸的炸弹。他走到宿舍的通风口前，拧下格栅，将纸片塞进去，再小心地装回格栅，确保没有留下任何痕迹。做完这一切，他靠在墙上大口喘着气，耳后的半脑微微发烫，像在无声的警告。窗外的天色彻底黑了，城市里的灯光依次亮起，每一盏灯下面都有一个被半脑监控的公民。温斯顿望着窗外，突然意识到他不是一个人在怀疑，加密区的裂痕已经出现，而裂缝里正透出一丝微弱的光，只是他不知道这束光究竟是希望还是另一个陷阱。2084，第三章，双脑备份的破绽。凌晨2点，温斯顿突然醒了，不是被半脑的震动唤醒，而是耳后芯片传来一阵极轻的嗡鸣，像是两台机器在切换时的电流声。他睁开眼，视网膜上没有任何推送，只有一片漆黑的待机界面，这是从未有过的情况。他试探着在心里默念调取今日任务，半脑没有回应，又默念播放枢纽宣讲，依旧寂静。就在他疑惑时，嗡鸣声消失，视网膜重新亮起，却不是熟悉的任务清单，而是一行淡灰色的小字，训练脑休眠中，推理脑独立运行，云端同步暂停，剩余切换时间3分21秒，双脑备份。 文斯顿突然想起旧文献里看到的只言片语，半脑采用训练脑加推理脑的双系统设计。训练脑负责实时存储感官数据，更新个人模型，推理脑负责执行指令，推送信息。每天凌晨会有5分钟的切换间隙，此时云端同步暂时中断。他以前从未注意过，直到今晚半脑的待机界面意外暴露了这个秘密。3分21秒，3分20秒，视网膜上的倒计时一秒秒减少。文斯顿突然想起茱莉亚，他昨晚偷偷在私人记忆里记下了 D512 的名字的提醒，立刻爬起来走到通风口前，拧下格栅，纸片还在。他刚想把纸片拿出来，通风口另一侧突然传来轻微的敲击声，三短两长，像某种暗号。他顿了顿，也用指尖敲了敲通风管，同样三短两长。是我，通风管里传来茱莉亚压低的声音，双脑切换的时间只有这5分钟能安全说话。你怎么知道？文斯顿的声音有些发颤。我拆解过旧时代的手机，茱莉亚的声音里带着一丝笑意。10年前在文献销毁站，我找到一部没有联网功能的手机，里面存着分布式系统的资料。半脑的双脑设计本质就是简化版的分布式系统，切换时会有安全漏洞。通风管里递过来一个小小的金属物件，文斯顿伸手接住，是一部比拇指略大的旧手机，机身斑驳，屏幕却还能亮。这是离线通讯器，茱莉亚的声音继续传来，没有蓝牙，没有联网，只能通过声波传递信息，半脑检测不到。视网膜上的倒计时跳到1分3秒，下周要开年度深度校准会。茱莉亚的声音突然变得急促，他们会用脑机接口读取深层记忆，清除所有异常碎片，你藏的纸片、看过的旧影像都会被发现。那怎么办？文斯顿追问。校准会前我会找机会给你屏蔽贴，贴在半脑芯片上，能暂时干扰脑机接口的信号。通风管里又递过来一张薄薄的银色贴片，记住切换时间每天凌晨2点准时开始，有事就在这时敲通风管，三短两长，倒计时跳到15秒。走了，茱莉亚的声音消失，通风管里传来轻微的挪动声。文斯顿迅速把手机和屏蔽贴藏进枕头套里，拧好通风格栅。刚躺回床上，半脑的嗡鸣声再次响起，视网膜上弹出熟悉的凌晨时段提示。夜间休息质量评估良好，距离起床时间还有4小时，建议继续休眠，仿佛刚才的5分钟从未存在过。第二天上班，温斯顿故意在旧文献校准报告里留了个破绽，把枢纽成立时间2055年写成了2054年。按常理，半脑会立刻检测到错误并弹出警告，但直到他提交报告都没有任何提示。中午吃饭时，茱莉亚坐在邻座，用唇语比了个成功的口型，他才确认双脑切换时留下的漏洞不仅能用来通讯，还能规避半脑的实时检测。下午，思想督导员突然出现在办公室，径直走到温斯顿的工位前。 C739， 督导员的半脑发出冰冷的机械音，上周你调取加密区文献的记录，需要复核。温斯顿的心脏猛地一沉，手指攥紧了桌下的旧手机。打开你的半脑历史记录，从上周三开始播放。督导员伸出手，指尖的检测器对准温斯顿耳后的芯片。温斯顿在心里快速回想，上周三他调取1984片段时，正是凌晨2点后的推理脑运行时段。那段记录应该只存在于推理脑的本地缓存，没有同步云端。他深吸一口气，默念播放上周三历史记录。视网膜上开始播放记录，上午整理文献，中午吃营养糊，下午参加思想会，唯独没有调取加密区的片段。督导员盯着检测器上的数据，眉头皱了皱，又让他播放周四的记录，依旧没有异常。可能是系统误报。督导员收起检测器，但记住 C739， 半脑没有真正的漏洞，任何异常行为都会被记录，只是时间问题。督导员走后，温斯顿才发现手心全是汗。他看向茱莉亚的工位，茱莉亚正低头整理文献，却悄悄用指尖敲了敲桌面，三短两长，安心的信号。晚上回到宿舍，温斯顿用旧手机给茱莉亚发了第一条离线消息，他们在查加密区的记录，幸好双脑切换时没同步， 手机屏幕亮起，茱莉亚的回复很快传来，不是信号，是我修改了你的本地缓存。半脑的推理脑没有写保护，只要知道代码就能隐藏记录。文斯顿看着屏幕上的文字，突然意识到茱莉亚知道的远比他多，他不是在发现漏洞，而是在利用漏洞。视网膜上弹出提示，明日需提前一小时到岗，参加深度校准会预备培训。文斯顿收起手机，摸了摸枕头下的屏蔽贴，他知道真正的考验下周就要来了。而双脑备份的破绽，既是他们暂时的安全区，也可能是通往陷阱的入口。毕竟半脑的设计者不可能不知道这个漏洞的存在。2084，第四章深度校准的陷阱。年度深度校准会当天，温斯顿在半脑的震动中提前一小时醒来，耳后的芯片比往常更热，像是在预热某种特殊程序。视网膜上循环播放着校准须知，请携带本人半脑芯片于7点前抵达集体校准中心，校准期间需全程配合脑机接口连接，抗拒将被判定为重度思想异常。他摸出枕头下的屏蔽贴，银色的薄片边缘泛着冷光，这是茱莉亚昨天趁午休时假装递文件塞给他的，背面写着校准开始后贴，能屏蔽3分钟深层记忆读取。他把屏蔽贴藏进袖口，又检查了鞋底，内部旧手机和我思故我在的纸片被他用胶带粘在鞋底内侧。半脑的体表检测仪通常不会扫描脚步。校准中心是一栋圆形建筑，外墙全是黑色玻璃，像一只巨大的眼睛。走进大厅，300个休眠舱整齐排列，每个舱体上都贴着公民编号。温斯顿找到标有 C739 的休眠舱，刚坐进去，舱门就自动闭合，冰凉的金属环从舱壁伸出，扣住他的手腕和脚踝，不是束缚，却带着不容挣脱的压迫感。早安 ，C739。半脑的电子音突然变了，不再是母亲的声线，而是一种陌生的机械音。深度校准即将开始，现在将为您连接脑机接口。一根极细的光纤从舱顶落下，轻轻贴在他耳后的半脑芯片上。瞬间，温斯顿感到一阵轻微的眩晕，视网膜上的画面被替换成一片纯白。耳边传来枢纽领袖的声音，放松，让半脑读取您的深层记忆，清除所有认知杂质，您将获得更纯粹的幸福。他闭上眼睛，手指悄悄摸向袖口的屏蔽贴，按茱莉亚说的，要等记忆读取开始的提示音响起再贴。第一阶段，表层记忆读取，机械音响起，正在读取近一周工作记录、饮食数据、思想自检结果，无异常。温斯顿的心跳越来越快，他能感觉到半脑在扫描他的记忆，整理文献的片段，吃营养糊的画面，和茱莉亚用唇语交流的瞬间。他屏住呼吸，祈祷那些隐藏的记忆能暂时躲过扫描。第二阶段，深层记忆读取，机械音突然拔高，即将读取近3个月加密区访问记录，未同步云端的私人记忆。就是现在，温斯顿猛地将屏蔽贴从袖口滑到指尖，快速贴在耳后的半脑芯片上。银色薄片刚触到芯片，就传来一阵细微的电流声，视网膜上的纯白画面出现了裂痕，读取被干扰了。警告，检测到脑机接口信号异常，机械音变得尖锐，尝试重新连接，连接失败。C739，立即移除干扰物，否则将启动强制校准程序。温斯顿咬紧牙，死死按住屏蔽贴。他知道，只要熬过3分钟，深层记忆的读取就会自动终止，这是茱莉亚告诉他的校准规则漏洞。突然，他的休眠舱门被猛地拉开，两个穿黑色制服的思想督导员站在面前，其中一个正是上次查他加密区记录的人。C 739，你以为这种劣质屏蔽贴能有用吗？督导员冷笑一声，伸手扯掉他耳后的屏蔽贴。从你和弟五一二在食堂用唇语交流那天起，你们就已经在枢纽的监控名单上了。温斯顿的大脑一片空白，他们早就知道了。带他去矫正室，督导员转身对另一个人说，第五一二已经在里面等着了。矫正室比休眠舱小得多，只有一张金属椅子和一台巨大的机器，屏幕上跳动着记忆剥离程序的字样。茱莉亚被绑在另一张椅子上，头发凌乱， 耳后的半脑芯片闪着红色的警报灯。看到温斯顿进来，他的眼里闪过一丝绝望，却还是用唇语说了句，别信他们的话。D512，你拆解旧时代设备，修改半脑缓存，交 C739，利用双脑漏洞。这些行为够得上颠覆枢纽秩序的罪名了。一个穿白大褂的人走过来，手里拿着一根细长的探针。不过只要你们配合剥离异常记忆，就能重新做合格公民。所谓的双脑漏洞根本就是你们故意留的陷阱，对不对？温斯顿突然开口，声音沙哑，加密区的旧影像、校准规则的漏洞，都是你们用来引诱反抗者的诱饵。白大褂的人笑了笑，没有否认，半脑从设计之初就没有真正的漏洞。双脑切换的间隙，推理脑的本地缓存，加密区的秘密内容，都是为了筛选出像你们这样不安分的人。毕竟主动暴露的反抗者比隐藏的更容易处理。温斯顿的心彻底沉了下去，他以为自己在寻找自由，却一直走在枢纽设定的陷阱里。带帕森斯进来，白大褂的人对着对讲机说。门被推开，帕森斯走了进来。他穿着崭新的灰色制服，眼神空洞，嘴角挂着僵硬的微笑。看到温斯顿，机械的开口，温斯顿，编号 C739，接受记忆剥离吧。剥离后你会忘记所有痛苦的异常记忆，重新获得幸福。我已经接受了校准，现在我很幸福。这就是格式化后的帕森斯，没有了怀疑，没有了反抗，只剩下对枢纽的绝对顺从。现在该你了， C 739。白大褂的人拿着探针走近，探针的顶端闪烁着蓝色的光，是主动剥离还是强制剥离？温斯顿看着茱莉亚绝望的眼神，又看了看帕森斯空洞的脸，突然想起鞋底的旧手机和那张纸片，那是他最后一点没有被监控的东西，是他作为温斯顿而不是 C 739的证明。他猛地抬起脚，用力踩向地面，鞋底的胶带断裂，旧手机和纸片掉了出来。我不会忘记的，他盯着白大褂的人，声音不大却很坚定，我思故我在，只要我还记得这句话，你们就永远无法真正控制我。白大褂的人脸色一沉，挥了挥手，启动强制剥离程序。探针触到耳后芯片的瞬间，温斯顿感到一阵剧烈的疼痛，眼前的画面开始扭曲，茱莉亚的脸，旧手机的屏幕，我思故我在的字迹，所有的记忆像被撕碎的纸片，一点点从他的脑海里消失。在彻底失去意识前，他仿佛听到了1984片段里的那句话，又仿佛是自己的声音在喊，反抗不是因为有希望，而是因为不能接受被奴役，然后一切归于黑暗。2084第五章空白编号的循环。温斯顿是被耳后的震动唤醒的，不是熟悉的低频震颤，而是更轻更规律的脉冲。他睁开眼，天花板上的淡蓝色文字如期浮现，却没有早安温斯顿的问候，只有冰冷的编号，早安 C 740。今日任务清单已同步，8点至12点整理旧时代科学文献，重点校准物理定律类目，14点参加思想强化会，20点完成每日思想自检并上传数据 C 740。他皱了皱眉，总觉得这个编号有些陌生。指尖摸向耳后，银色芯片的温度刚刚好，没有丝毫异常，仿佛它天生就该是 C 740。检测到您出现1.2秒的认知停顿，是否需要调取身份确认资料？半脑的电子音是陌生的中性声线，既不是母亲的语调，也不是之前的机械音。不必了，他下意识地回答，起身走向卫生间。镜子里的男人眼窝依旧深陷，却少了些什么，是眼底那点藏着怀疑的光，现在只剩下一片顺从的平静。他挤牙膏时，视网膜自动弹出牙膏用量建议，连挤多少厘米都标注得清清楚楚，他机械地照做，没有丝毫犹豫。早餐桌前，胡萝卜味营养糊摆在面前，银色的思想稳定因子粉末在光线下闪烁，他舀起一勺送进嘴里，味道平淡却不排斥。半脑同步播放着枢纽粮食安全科普，他认真地听着， 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幸好有枢纽，我们才不会挨饿。通勤路上，他走在公民通道里，两侧的宣传与半脑在秩序在映入眼帘，他下意识地挺直脊背，这是思想强化会教的标准姿态。路过帕森寺的工位时，那里坐着一个陌生的公民，编号 E187， 正低头校准文献。他没有丝毫停留，仿佛从未认识过一个叫帕森斯的人。上午整理文献时，他看到物种进化的旧资料，没有丝毫犹豫就按下删除键，顺手将枢纽引导生物眼镜的官方示意粘贴上去。同事玛莎走过来递给他一份带校准的清单，他礼貌地接过，没有肢体接触，没有多余的话，这是半脑规定的标准社交距离。午休时，他在集体食堂遇到一个穿灰色制服的女性，编号 D512， 对方看他的眼神有些复杂，像是想说什么，却最终只是点了点头。 C740 也礼貌地点头回应，心里没有任何波澜，仿佛只是看到了一个普通的同事。下午的思想强化会上，督导员播放了一段反抗者处置录像，画面里一个男人试图破坏半脑芯片，最终被强制格式化，台下的公民们集体鼓掌， C740 也跟着鼓掌，掌心拍得发红，心里只有反抗者就该被惩罚的念头。直到晚上思想自检，他躺在床上，半脑开始读取今日的记忆数据，视网膜上闪过白天的画面，整理文献，参加会议，吃营养糊，一切都符合合格公民的标准。突然，他的指尖触到枕头下一个硬硬的东西，是一张薄薄的银色贴片，边缘有些磨损。检测到未登记物品是否上传至异常物品检测中心，半脑的电子音响起。C740 拿起贴片，指尖传来熟悉的冰凉触感，脑海里突然闪过一丝模糊的碎片，通风管、旧手机、一张写着字的纸片，但碎片很快消失，像被风吹散的雾，只是普通的贴纸，雾放进枕头下的。他把贴片塞进床头柜的抽屉，没有上传。半脑的自检提示变成绿色，今日思想自检结果优秀，奖励15点思想积分，可兑换记忆扩容服务或口味自选营养糊。他关掉半脑的界面，闭上眼睛，总觉得好像忘了一件很重要的事。窗外的月光透过玻璃照进来，落在通风口的格栅上，他没有看到。就在他睡着后，一只手从通风管里伸出来，悄悄将一张纸片塞进格栅，纸片上用钢笔写着，我思故我在。第二天清晨， C740 被耳后的震动唤醒，视网膜上的文字如期浮现，早安 C740， 今日任务清单已同步。他起身走向卫生间，镜子里的自己眼神平静，却在低头洗脸时无意间看到通风口的格栅松动了一角。他没有在意，只是按半脑的提示挤了3厘米长的牙膏，然后走向旧时代信息校准中心。和昨天一样，和明天也会一样。城市的上空，灰色的云层依旧压得很低，无数个 C740 正走在各自的轨道上，而通风口的纸片像一颗埋在土壤里的种子，等待着下一个能读懂它的人。循环从未停止，希望也从未消失。